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汇编。打开96页，世人之所以不依本分，是认为钻营求取就能得意，也不想一想人生的富贵贫贱都有定数，不易改变，阴司注定，阳间受报，这都是宿世业力所致，怎可分外营求呢？当然，他这里讲的营求都是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如果妄起贪念，侥幸希求，不但毫无益处，而且会因妄情而折服。为何不体会孟子所说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和六祖慧能所说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的要旨呢？唐朝穆宗长庆初年，新平县尉裴普去世，他的表兄华元客居陇石，陇右。华元在路上遇到一位武官，身边骑马的随从很多。他仔细一看，这武官原来是裴普。华元惊喜地说：“表弟已离开人间，为何担任武职呢？”裴普说：“我的官职是西川刷掠使，专门管理世间财物的增减。世人一饮一啄都是命里注定，更何况是钱财呢？阴符所登载的都有一定数量，若是超过限度，我就会将它刷除。这在世间所表现出现象，有的是自己耗费掉，有的是遭横祸而损失，有的是做生意而折本，有的是因生病而花费，这些都属于我刷掠使所掌管的范围。在世上，农人勤求米粮，商人努力赚钱，读书人努力获得俸禄，也都只能得到本分中所应有的，不能多得本分内所没有的。若是不勤劳，那么连本分中应有的都会失去。你遇到我也是前定，应该得到白金2斤。如果超过此数，则超出部分又会被刷除，所以我也不敢特别优厚你。裴普说完就不见了。这个是也是用一种就是比喻的方式吧，就讲世间的我们的所得所失去的，这些都是有因果的都是有它的一个理数在里边，只是凡夫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以为都是自己赢求来的，或者是上天给他的，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是不通因果的人就会妄为。如果通达因果，就是知道自己种了多少收了多少这个都是一种平衡刘航很会写文章，他自以为很快就能在科第考试中名列前茅。当时义圣真君在终南山因扶鸾而降言，刘航前去求问前途。真君说：“你的文章虽好，但命运太浅薄，不若能安分自守，还可安度余年。如果过分营求，必会折损寿命。”刘航不肯听从真君劝告，最后一事无成而死。科第这件事情能够光宗耀祖，福荫子孙，怎可用智巧钻营求取呢？若能努力累积积累阴德，又可在冥冥中不知不觉得到，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过分营求没有利益吗？对于钱财的获得，道理也是一样。张说退休返乡后就闭门不出，对于一切公司事务都不参与，生活更崇尚节俭，堪称子孙表率。他曾说，丙接平坚先生说，客人来访留在家中吃饭要节约，但也要合乎人情。菜肴以家中已有的来宴客，水果随当季所产的拿出来，虽是新来的亲戚也不用丰盛菜肴，虽是招待贵宾也不需宰杀牲畜。这样不但可以戒除奢侈的毛病，还能使福报保持得更久远，也可免除烦恼，心安理得。张拱辰先生说，安于贫穷，谨守本分，节俭度日，可免求人之苦。若能省事，则心地清净， 多求只有自招痛苦，人生所想的福分，上天自有安排，富裕或贫穷都是命中注定，纵使利用智谋取得，也是根据时运应当得到的。若能看破这个关键，就可落得轻松自在。若要等到充足，又有谁能满足？能够停止赢球，就要立即放下。力上设施是说自己能力所及之处就应尽力施展威势，设法达到目的，不再为自己留有余地。势力不使尽就绝不甘，绝不罢休，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车满一帆风，又添八把桨的意思。就是我们遇到事情做事情要尽力而为啊，就是自己用心做到了，至于结果啊，就留给姻缘。南朝刘宋时，西显度担任外员员外散骑侍郎，孝武帝曾命他监管公义，但他却对民工暴虐无道，动不动就捶踏扑打，不论是炎夏暴雨还是寒冬大雪，都不让他们哪怕有短暂的休息，民工们大多受不了，有些人因而自杀。西显度后来也因案发而被杀。华亭县这是上海市的啊，华亭县钱鹤滩学士在山林旁边营造宅地，工作非常辛苦，请来劳役的乡人也因而累病。有位民工无法上工，钱工就很生气地责备他。民工说，从前黄堤行营建宅地时，我因为劳作而累得生病，现在黄堤行宅地已变成断垣残壁，我的病还没痊愈，所以才无法上工。钱工听后猛然大悟，就立即停工。居上位的人竭尽自己的威势，设法压迫百姓。富贵人家竭尽自己的威势，设法劳役贫贱之人，这本就触犯了太上的戒律。以人类的威力来尽情劳役畜生也是不可以的。如耕田的牛驴，乘用的骡马，他们不是我们前世修福报得来的，就是欠我们债的，所以我们应当爱护他们，使用他们时不可耗尽他们的力气。怎么可以说畜生与人是不同类，就可对他们为所欲为呢？可能看到这里边上一段的力上设施，为力之所能而尽意施威设法，不复少留余地，事不使尽矣。所谓扯满一帆风，又添八把柴，这个就是刚才解释错了啊，就是自己有势力的就要把自己的势力全都施加于人啊，就是一点不给人留余地啊，就是。就比如说主人对奴仆的这种使唤，或者是对这个物品的使用都没有余地，就非常的夸张，非常的特别的奢侈啊，这个没有余地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下边一章，淫欲过度，夫妻房事超过限度。邪恶因缘，在外苟合，泯灭道德，丧失良心，这些太上已经垂训在前了。至于夫妇正常房事，也必须有所节制。就前面我们学习的这种邪淫啊，就是不符合法律啊这个。道德吧伦理的这种邪淫，那就算你是法律允许的合法夫妻这个从身体的角度从修行的角度也要有节制若说正常房事不算邪淫，怎可免除纵欲杀身的祸害呢？虽然说正常的房事不算邪淫，但是如果过度的话对身体的伤害，包括也就是各个方面也会给自己带来灾害不吉祥。 因为人身上的精气散在三焦之中，能使全身百脉畅通，但引火一动，精气就会聚合流动，从命门流出。所以吕尾吕口若不进阻尾吕口若不进阻，必会使精水枯竭，就算精水如沧海也总有枯竭的一天，非常可怕。人只要精气充足，就会精神旺盛，精神旺盛，那么智慧就来了，这样聪明才智才会稳固。如此何事不能做成呢？如果少年时就伤害精气，致使阴气衰颓，一生的事业也就完了。讲到这里呢，多说两句。其实人的这种，我们平时啊都有这个嗔心啊，都爱生气，都会发脾气。有一些事情只要违背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包括有些人可能说我们了啊，或者是做了我们不认可的事情，我们就会起嗔心，就会生气。大家要知道这个嗔心生气是从哪来的，很多人可能我感觉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我也在一直思考。其实这个嗔憎啊，就是憎爱的憎，憎恨、嗔心、生气、发怒，都是从欲望而来。他这个也说白了就是从淫欲而来啊。这个欲和憎是相对的，爱和恨是相对的，这个嗔心和贪爱是相对的，他们是互相这个相辅相成的。你贪心炽盛，淫欲就是有淫欲心，欲望特别的强烈的话，那你的这个嗔心，你的这个憎恨的心就会很强烈。那我们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很多人就特别爱发脾气，特别爱生气，其实就是在很多细节的地方没有去关注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是有太多的贪爱，对这个欲望也比较强。那如果我们从饮食从睡眠，从现实生活的一些细小的地方能够着手减少贪欲这个少欲知足，我相信我们的这种就是这种嗔恨心这种发脾气的这种习惯呢也会减少。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总会问师父，为什么我总特别爱生气？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欲望太多贪欲太炽盛世人染上终身疾病，常是从新婚开始的，因为年少无知，往往放纵情欲，毫无节制，他们大多变成虚劳，甚至短命早死，连累妻子守寡受苦。我们看世间有些人，他们看上去就包括他们待人接物的，总是心平气和，很少见他们生气。其实这样的人，你仔细观察，他们的欲望都很小就是包括淫欲心各方面，这个都是很有节制的，所以就导致他的心性是一种平和平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为何不想想百年的婚姻眷属，终身都要相互陪伴，何苦在新婚的一个月内就种下一生的祸根呢？就是过度所以为人父兄者，遇到后辈将要结婚时，应当诚恳反复叮咛，用此理来告诫他就包括现在有些在家人在这方面一定也注意尤其上了年纪50岁以上60岁以上，这个就更应该节制了就尽量越少越好所以说乐极生悲，欲纵欲成患，又说寡欲必多生男，贪淫常常没有后代。孔子说年少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彭祖说上等人与妻不同床而睡，中等人与妻不同被而睡，服用百科补药不如独自睡觉。佛说女色是众苦的根本，障碍修行的根本，杀害身体的根本，忧愁烦恼的根本这也是对大部分人不是绝对的就是对一般的凡夫来讲，这个女色确实是一个很难避开很难戒除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这个其实女人女色是我们内心内在里阿赖耶识里边这种贪欲的一个投射，一个折射就包括女人对男人的这种喜爱，也是都是我们无名贪爱的一个折射 啊，这个东西你要从相上你也断除不了它啊，只要众生有无明有贪，这个一定会显现出这种男欢女爱来啊。只是修行人呢，要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去这个欲望过度的去放逸自己啊。黄庭经说，赶快保守经室，不要随便外泄，关闭经室，保精神，生命会长久啊。道家其实也很注重这方面的啊，这种修炼的。这实在是因为淫欲所造成的伤害，会使人失去本性，丧失生命。有人暗受其害而不自知，有人明知其害却不管。啊，当然我也经常会啊，就是听到啊，包括有人会跟我讲微信里边就是怎么来断除淫欲。这个淫欲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一个俱生我执，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习气。并不是没有办法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以实得根本，以见性为主啊。那断除淫欲的这个习气它是间断的，你要从几个方面来下手啊，就是包括啊尽量吃素，饮食一定要清淡，不要吃大鱼大肉，吃的太油腻啊，吃辛辣的啊，吃那些口味重的啊，还有这个啊要戒杀，对吧，要就像我刚才说的，要少欲知足，要减少啊这个娱乐的活动，要少去参加世间的那种啊，比如说啊喝酒啊，哎去娱乐啊，这些场合，这些的情景呢，都会滋生我们的这种欲望啊。所谓饱暖思淫欲，就是你生活过得太好了，就很容易起淫欲心啊。这些都是要啊，包括我们打坐啊、诵经啊、哎坐禅、哎这个行禅呐、啊、练觉知，这些都是能够啊，收摄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心不向外驰啊，不去染这个外缘。这就是古圣先贤为何要忠诚恳切、一再告诫的原因。凡夫不知其中道理，所以才会肆无忌惮，使淫秽之气触怒鬼神，人间种种不吉祥的事情就是从此而来的。普愿世人及时狠下心来，多忍耐，如此才是延长寿命的方法，否则就以身殉命无法挽救了。人会功到了晚年，身体反而更加的健康强壮。有人问他养生的方法，人工说，我是因为读文选有些体悟罢了，其中石头蕴藏美玉，使得满山生辉，水中还有宝珠，使得河川娇媚的句子就是啊，成伊川先生对放纵情欲、不顾身体的人甚以为耻，所以他到了70岁，精神体力不比壮年时差。李觉活到100岁，气色还像婴儿一般。有人问他养生的方法，他说：“我很早就断欲了。”刘元成到80岁时，身体还很硬朗。他自己说：“我已寡欲30年，所以血气精神就和当年一样。”庐陵周和尚90多岁多了，走远路时健步如飞，胡须头发都未变白。他说没有别的方法，只是壮年时能够节欲。而太仓张翠九十，太仓张翠90多岁，仍耳聪目明，能作画。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平时只是欲心淡薄，房事节制罢了。年老而身体健壮是人生第一乐事。而能够如此节制淫欲就可以了。世人要学习他们又有什么困难呢？孔子说，一月泄2次，一年24次，这是节欲谨慎的方法。素女说，人生到了60岁就当禁欲外泄，这是谨慎的方法。能够做到这地步，则不止不弃人道，也不会损伤元气。在孔子素女那个时代，世人的禀赋比较醇厚，所以才会有如此说法。今日世风日下，哪能以此为标准？何况元气较弱的人怎么能不加倍谨慎呢？这个对于凡夫来讲啊，就是彻底断除欲望，断除淫欲啊，就是没有房事，这个几乎是很不可能的啊。但是呢可以减少啊，这里有这样一个标准吧，就是1个月2次，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就是已经就很好了啊，就是越少越好，那1个月1次那就更好了，是吧。明朝时浙江衢州徐某 貌美又有才华和名气，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被选派为松江府节推，亲友都很羡慕他。但徐某十分好色，娶了10几位娇美艳丽的宠妾，每天纵欲不知节制，到任才1个多月就虚脱而死，所有的美妾都改嫁别人。这个淫余生长得十分俊美，但是喜欢淫乐。有天晚上他梦到城隍责备他，并计算他淫乐的次数，发以鞭打数10下。他醒来时两腿都变成青紫色，于是开始溃烂，病了1年多就死了。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是森罗殿上千古不易的铁律。所以鬼神很喜欢孝顺的人，而非常痛恨邪淫的人。阳间法网虽然能逃，但阴间律法丝毫不会有差错啊！这个阴间律法其实就是因果啊，我们不要迷信就好啊。世人怎可犯鬼神所厌恶的邪淫之罪呢？所以自古以来，荒淫沉迷女色的人没有不身亡家破的。至于年老之人，尤其不宜娶少妾，因我既管不了他，他就恨我特别深。这种怨气越积越深，福德就会消损，而且年轻少女性情很难调愈，所以情形比这还严重，怎可不戒慎呢？何况晚年就像日落西山，朝不保夕，催促鬼差早日押自己去见阎王，这是何等愚痴啊！下边是父秦卓安先生，这个修身立命戒妻我们就不看，我们翻过去啊。然后下一章，心读茂词会识伟人，左道过重。心读啊，心里狠毒已让人难以承受，又装出面貌慈祥的样子，更是让人难以揣测。人没有不避开虎狼而畏惧蛇蝎的，因为他们都狠毒。如果一个人心毒貌慈，表面上让人觉得和蔼可亲，令人觉得可以亲近，他却趁机会毒害他人，让人防不胜防，那么他的阴险毒辣比虎狼蛇蝎更为厉害。这种人死后必会堕入三恶道，其速度就如射箭一般，而且生生世世感召恶报，必定受苦无穷，怎么可以不警戒呢？蔡元度对待客人总是满面春风，即使面对他所讨厌的人，也表现得亲密无间，令人难以猜测，大家都视他为笑面夜叉。后来他被贬官，流窜到远方而死。蔡元度这种人社会上到处都有，我们应当以义自处，以礼相待，而且要以平等态度来对待他，那么他虽阴险狠毒，又怎能伤害到我呢？于铁桥先生说，眼光常向下看，沉默不语，而且在眉宇之间没有一丝道德宁静慈祥之气的，必是内心狠毒之人。在选择朋友时，应要远远避开这种人。从前有一个人，白天睡觉时神识从鼻孔出来，化为一条黑色毒蛇，在地上来回爬行，很多人都看到了。后来他死时全身都裂开，而且皮肤就像蛇皮一样。这种人就是心毒的人，若能自知内心毒恶毒，痛加剔除，这就如良医医治毒疮一样，必须将其疮毒拔尽才肯罢休。若能如此，这种人也未尝不可以入道。然而他一定不肯这样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实在是可悲啊！污秽的食物有的是制作时就不清洁，有的可能是经过虫子爬行、老鼠咬过，有的是隔夜放得太久，颜色味道都变了。这些食物吃后都足以治病伤人，若拿这些食物给人吃，别人必会怨恨他，神明也会讨厌他。就是我们送给别人食物啊，包括一些蔬菜啊、水果啊、粮食啊，就是做剩下的饭，一定啊不要把这个啊坏的、变质的啊、不新鲜的东西送给别人，要送的就送最好的啊。 至于当人家奴仆的浪费水浆，做了过多的饭菜，吃不完就将余留的秽食倒满坑侧侧坑，更是大罪孽。这种罪过大部分要归咎于家中主人，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督促，他们怎么可以不相互劝导呢？杭州市酒馆中的一只烧鹅被毒蛇缠绕过，有位在私塾教书的蒙师看见这一场景，心想若是将这只烧鹅卖给人吃，吃的人必会中毒，于是他就想拿钱将其买下来，但烧鹅的价钱是200文，而他身上只有100文，他只好去向熟识的邻居借钱，将烧鹅买下后，邻居店家和他一同前往埋葬，等到挖开泥土时捡到紫金一大锭，邻居说这是我埋葬的，酒馆的人说这是我遗失的。此时刚好县令经过，问明详情之后，县令感叹地说，这一大锭紫金分明是善念所感召的，你们想争夺为己有，实在是逆天的行为，于是将两人各处以杖责，而将紫金判归蒙师所有。江苏淮安有一个人奸险欺诈成性，喜欢戏弄人，他从屋中抓到的幼小无毛的老鼠，将它切碎后放在酒槽中腌制，然后用它来招待客人，并且说这是海味，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止一件。后来仇家抓走他，绑在树上，命令他吃人兽鸟类的粪便，如果不吃就用鞭子痛打他，全部吃光了才放他走，作恶所得恶报各如其类，就像这个案例一样。黔州官吏李基广收债吏，他有一个仆人去逼索欠款，没有拿到，就将欠款人绑在树上，用粪水灌他，这样才勉强收得1000钱。仆人走到普安寺前，忽然被雷震击，他放在腰间的钱嵌入他的肉里，皮则包在钱上面。这个案例不但警告用秽物灌食人的人，也警告了那些恶仆，因为有些富豪家的仆人倚仗主人势力去追讨债务，有的甚至直接进入他人内室，不顾他人体面，因而造成大祸。怎样才能让雷斧藏在他们头上，对他们加以警告呢？于玉璧先生说，这个道是世人所共同遵循的正路，儒、道、佛三教圣人所说的道，虽然表象有所不同，但其最高目的都是让人明心见性，其次是让人迁善改恶，他们的目的如出一口所说，从来不喜欢用诡异的方法来迷惑世人，那些用不正当方法来蛊惑人心的都是旁门左道，如汉朝的黄巾军领袖张角，晋朝的孙恩、卢循，元朝末年红巾军首领刘福通等人，近代的无为教、黄天教、白莲教等都是，他们存心不正，蛊惑无知百姓，不忠不孝，酿造灾祸，种下恶因，这种乱臣贼子的行为，按国法一定要将他们诛灭，阴间的果报还会让他们无法超脱。至于那些学习巫术邪法、假托神道、妄谈祸福、煽动欺骗百姓的人，他们的罪过也和左道惑众者类似。隋朝宋子贤精通幻化邪术，他常在楼上放光，变化成佛的形状，自称是弥勒佛出世。这就是一些蛊惑民众的，用所谓的神通异象来欺骗大众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在大堂中悬挂一面镜子，有人前来拜访，他就叫来访者站在镜前照一下来生，给你讲过去生是什么的未来生。其实讲这些个的一般都是邪教邪法，大家不要相信就好。镜中都会出现蛇兽的形状，包括给你讲你身体里面有什么众生乌龟蛇等等的，这些都是邪法。他交以礼拜后，镜中就出现人的形状，他因而聚集信徒数千人带头作乱，官兵要逮捕他时，他住处的周围都有火坑围绕，官兵不敢前进。主帅说这地方本来就没有坑，只是妖术幻化罢了。官兵前进时果然没有火，他于是被逮捕并碎尸万段。 青城山有一个道士会幻化妖术，吸引许多富家子弟和他一起到郊外偏僻庭院中搭设帐篷，并在帐篷内焚香做法。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是正信的佛教徒啊，学习正法，就算有人啊，我们多学习经典啊，了解实相，就算有人搞这些东西，我们会受骗吗？不会。其实受骗的人都是愚昧的无知的这个啊众生，不好好学佛，自己迷信就感召到，就会被人欺骗，甚至被骗得倾家荡产啊，这也是自己的业力因果。招来巫山神女及诸仙姑下凡到围帐中，他们喝酒饮食睡卧与常人没有两样，欢乐之后就踏云而去。他还让一些读书人从门缝观看，蜀国少主知道后就前往逮捕他，但没捉到，后来又带着猪狗之血一同前往，破了邪法后才将他逮住，并将他驾驭严刑拷问。道士招供说，每年都到民间抢来处女，肆意奸淫他们，因而死了不少人，最后他被凌迟处死。明朝的严茂游先生说，学得妖术可以欺世却不传播的人，这种福报会很大。古人说，学得隐形术三年都不去世的人必定可以成仙，又说你会学会炼丹方术而不用，一定可入仙道，因为修道的人以韬光养晦、渡人救世为主。如果仗着自己学会一些小伎俩就去迷惑他人，这其实是因为自己的名利根尚未脱除，离开真道已经很远了，何况为非作歹、欺世盗名、冒称仙佛出世呢？在青天白日之下，怎能让妖魔鬼怪现形害人呢？佛教的三皈依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中最重要的是排在第二的佛法。佛陀在世时就是以佛法来教育救度众生的，佛陀灭度后就是垂留此法来度化众生的。佛陀说法，僧众传法，若不皈依僧，那要从何处听闻佛法呢？若是得不到佛法，那要依靠什么修行呢？能依靠佛法来自修，依照佛法来教人，以了脱生死、修正菩提为本怀的人就是僧。若自己不依照佛法修行，却假借佛法名义来求取名闻利养，坏乱佛法，误导众生，这样的人虽然身穿袈裟，表面很像出家人，实际上则是魔子魔孙，人身很难得到，佛法也难以听闻。既然得此人身，就必须皈依佛。古时候是跟随僧人求学佛法，现在则需先以佛法来验证僧人，既然遇到高僧，就要死心塌地的受教修行。而佛法到底在哪里呢？佛法在经典中，请诸位先从莲池大师所著《云溪法会》入门，这是建议初学的学净土的这个学戒杀啊、放生等等。短尺狭度，轻秤小升，以尾杂针。采取建立，就是变更尺度生秤来占人便宜，把假的东西掺杂在真的里面，采用奸诈的方法来获取利益。这四句话呢，都是指小人贪图利益的事。尺度生秤之类是用来评定物价、统一世间标准的，世人用两样标准，大入小出，重入清出，这种居心只是想占便宜罢了。他哪知占了别人半分便宜，却损伤自己一分福德，何况损人利己，必会使天降雷火等灾祸。虽然有些人并非出此目的，或许有的主人并不知情，而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后辈奴婢暗中私自为之，但其罪过最后还是归于主人，所以主人不可不明察。元朝的费荣敏公为人节俭正直，乐善好施，家中的称量工具都是统一标准。他曾在所有称量工具上刻下这样的话：出是如此，入也如此，子孙永远都如此。果然他的后代子孙都能诚敬遵守世间法律，而且代代都富贵显达。江苏的广陵有个王姥姥，用短尺量布卖给别人，他死后托梦告诉儿子说，我平生都用短尺骗人，明司罚我投生到西西好氏家里当牛，牛腹下有一王字。他的儿子依梦中指示找到好家，果然他家刚生一头牛，腹部有白毛长成的王字。儿子就将他买回家去，家人给他好食料他不吃，给他粗草药才吃。 它这个叶啊就在这儿了，你给它好的饲料它都吃不下，它只能吃这个粗草料，而且在载重耕田时很安静，闲着没事时却会百般跳撞，很像好像很不安的样子。哎，他这个债没还，你让他歇他也歇不下去。那些昧着良心图谋利益的人是否知道这种业报的可怕呢？明神宗万历年间，江苏扬州有一家大型南货店，店主人临终时嘱咐儿子说，我一生起家的捷径就在这杆秤里，此秤用乌木合成，中间是空的，内藏有水银，秤出时将水银倒入秤头，秤入时将水银倒入秤尾，入重出轻，因此致富。儿子心中埋怨父亲不公不公，但又不敢说，等到父亲死后，他就将此秤烧毁，烟升空化成一条龙飞往天上。没多久他两个儿子都死了，他因而怨恨说，父亲用心不公平，反而获得平安，现在我出入公平，不敢欺瞒他人，反而死了二子，天道难道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吗？忽然间他恍惚到一处官府，一个主官告诉他说，你父亲一生以轻秤出重秤入，欺人肥己，所得到的虽多也是他命中本有，但是因为他昧了良心造了恶业，以获罪于天，所以上天派遣破耗消散二星，变为你的儿子，长大后破费你的财产，仍然继承你的香火，最后耗尽你的家产，还让你断子绝孙，以示上天的报应。现在你能改过迁善，以赎罪孽，而且事事能公平和善，所以上帝将此二星召回，不久将换给你两个好儿子来光耀你的家门，你应当努力行善，不要妄出怨言。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其实有时候家里啊，比如孩子啊，有亲人去世了，未必是坏事，因为那些人本来就是要讨债来的啊，他们走了，可能你会啊相反会过得会更好啊，但是世间人他不会这样想，他多坏的儿子他觉得也是，他死了他也会很痛苦，是吧？嗯，这里其实这两个死去的儿子本来是要讨他的债来的，但是他因为他做了善事，债都讨完了，他那两个儿子也就离世了啊，然后就会给他两个好儿子啊。嗯，他醒来后将此事一一记录，并且愈加努力去行善。后来三年中，他生了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子孙都很繁盛。张拱辰先生说，我在函官时和此公后人熟识，所以知道得很详细，而不将他姓名说出的原因是避讳说出长辈过去所犯的过失。玉林谢秀林尺度斗秤，大小大入小出，重入轻出，以获取私利。有一天他被雷震死，多次下葬，又多次暴露，尸肉溃烂，最后人们只好将他尸体烧化，并在他腹中找到一个雷器。宋朝王良儒死后又复活，说自己到了阴府，看见墙壁上悬挂着斗壶秤尺，就问是做什么用的。一位名吏说，平常使用高低轻重不等的量器，昧了良心以图利的人就会到此来受罪。王良儒复活后十天，凡是在生意场中碰到所用斗秤等工具不合规格标准的，都用火烧毁。宋朝江苏广陵李觉以贸易为生，看到同行都出轻入重，小放大收，心中非常厌恶，还经常劝阻他们。李觉平时买卖出入所用的良器规格都一样，只赚取微薄的利益糊口，日积月累，家中也还富裕。后来有位江淮制制使，姓名和他完全一样，晚上梦见自己进入洞府，看到仙籍中有李觉的名字，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将来可以登上仙籍。忽然有两位童子说，这位李觉不是相公您，而是住在广陵的百姓。这位官员醒来后就去找这位同姓名的人，问他如何修行。他说没什么特别方法，只是以公平心待人处事而已。后来这位李觉活到100岁，羽化成仙。朱桢说，世人说不欺瞒神明，而我说的神明不是指天地间的百神，只要不欺瞒自己的心，就是不欺神明。这个朱桢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看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所写的这个所有的关于什么天上的神明啊、鬼神，都是自己的良心啊，都是自己心的比喻。你这样去看，你就不会觉得这部书是迷信啊，讲一些很神异的啊、很离奇的因果，其实都是在讲我们良心，讲我们自己心所受的果报啊。能知这个道理的，能有几个人呢？四川人李永正善于制造斗秤，轻重增减随人吩咐，只要有人叫他做，给他加倍的钱，他没有不做的。那些不顾天理道义的人，往往请求他补秤，这是被私查的神明纠察并上奏天庭，使得永正和他两个儿子眼睛都瞎了，五根指头都伤残，最后手关节断落而死。哎，替人制造不合规格的凉气，受到如此报应，因为这是惩治根本的方法。从事一切营生的人，谁不想养身养家，却常常去触犯天怒，为何呢？若能以此案为鉴，猛然悔改，那就万幸了。这里多说两句，就是我们在家人有做买卖的比如说生产一些这个商品有厂有工厂或者是自己开这个餐厅啊、小卖部啊、超市啊，做买卖的一定要谨慎，一定不要去欺瞒顾客，一定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一定不要卖假的东西这里边具体怎么操作，我想大家都清楚不要为了贪图利益而去欺骗客户，欺骗别人，包括一些东西，比如说假货会伤害很多人的一些养生的一些食品，其实里边有可能没有任何的这种养生的作用，却能赚来很多钱，这些事情都不要去做近来市面上买卖的东西几乎仿冒多于真品，这也显示出世道人心的变化。凡是饮食的需求、药品的使用、金属、布帛、器物之类，稍有欺骗误差，就会伤害他人，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们有时候总觉得自己学佛学不上去，业障重，很多东西看不明白，诵经也诵，你忘了你每天生活中做的事情有很多是亏道亏心的，有很多事情是犯了因果的，有很多东西很多事你是造业了，所以说这些事情就障碍了你的本性你的般若的智慧就不能显发出来你就不清净，但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发觉。所以我们不学因果，根本你就甭想学最上乘法。你的这个世间的善业恶业你自己还没搞清楚了，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事情应该多去做，你还都不懂的，你一上来你就学禅宗最上乘法，那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还是先把自己的业先消掉先不造诸业，慢慢的自己的智慧就会显化出来再去读去看一些东西，一下子就明白了，也就能够去做了至于使用假银的人，其罪恶更深重，所以上天的诸罚更为快速。其实修行最后总结就一句话，就是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成佛，都是改自己，看自己不要去改别人，不要去看别人的不对你就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把自己从里到外彻底的转变过来把所有的习气、毛病、缺点、过失这些不善的用心一一都看到，然后把它改过来，那你就佛道就成了你这个不用去求开悟见性，自然就开悟见性了。而这些东西做不到，你天天师傅我什么时候开悟师傅我怎么就不会末后一句，你还末后一句，你就最初一句你都不知道是啥，是不是起心动念与道都相悖了，自己还都不知道呢，还想末后一句，那不是开玩笑吗？清朝的康熙庚戌年，有位姓顾的福建人住在江苏淮江阴，暗中贩卖假银，假银带到市场没人能辨认出来，但是不可超过10天，否则就会恢复本来面目了。某甲用6两金换取他20两假银，到苏州西门买了纱缎，然后乘船回家，晚上经过华荡时 突然狂风大作，船被掀翻，船被掀翻，一点东西都没留下来。某甲，因会游泳而免于死亡，赤裸着身体回家。顾某也在当天被雷击毙，用来造假银两的火炉和铁锤都被雷击得粉碎。哎，愚蠢呐！顾某因使用仙术而被上天诛灭，这是理所应当的。某甲却因一念之贪，突然失去本有的六两金子，而且衣服行李还不知值多少钱呢。生意做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是亏本亏到家了。虽然他没丧命在波浪中，但也是非常危险了。这不知道理的小人竟可怜到这种地步，我有一句话提醒大家：我做生意是为了求生存，而我要生存，他人就不用生存吗？我想要养家糊口，难道他人就不想养家糊口吗？就是说，我们做生意虽然说是为了自己赚钱，但是也不能骗人害人啊。况且那些欺骗良心、违逆天意的人，报应都很明显，最后没有不身死而又害家灭口的。这大概不是做生意人的本意吧。啊，孙慎川尚书的祖父有一天卖东西得到二两银子，孙公拿去给人鉴定，证实确实是假银。孙公心想，假银既然不能用，怎可留下来误人，于是就拿到东河的河边，在水中走了数十步，将假银投到河水最深处。啊，就是这个钱是假的，虽然是从别人那里收来的，但是也不能再继续让它流通了。流通的话，你放又流通到别人手里，啊，最后可能因为这个就生很多的麻烦，那不如就再让它在自己这断绝啊。就包括银行里边收假币，也都不会让它再继续流通，也是这个意思啊，不让这个假钱继续再去啊伤害到别人。后来他的儿子考试上榜，当了副使的官职，而他的孙子就是孙慎川。孙公把得到的假银丢到水中深处，他的心计和吕洞宾祖师一样，他获得子孙显贵的善报还算是小的呢。宋朝江西卢长以卖油竹为业，却将鱼膏掺杂在其中卖。建龙关的黄宇以牛脂掺入油中做竹来卖，两人后来都被雷震死。哎，现在有卖盐的人将盐掺沙，卖酒的人将酒掺水，这些人在旁边要好好看看这两个案例。浙江海盐倪某用乱七八糟的木头磨成粉末，做成香来卖。有天晚上，香末忽然烧起来，倪某想要冲出门外，却因烟雾弥漫而无法逃出，最后人屋都被烧成灰烬。那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先学习到这里了。